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神救恩生机的一面第一篇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与生机的两面读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罗马书五章十节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下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罗马书五章十节下十七节下十八节下二十一节下纲目第一大点神救恩法理的一面第一中点凭着神的义第二终点神救恩的手续第三终点神照着他的公义为罪人完成了他公义律法的一切要求第四终点使罪人在神面前得着赦罪洗净与神和好在地位上成圣归神而进入神的恩典中以完成神救恩的目的第二大点神救恩生机的一面一中点借着神的生命二中点神救恩的目的三中点借着神的神圣生命完成神在他经纶中在信徒身上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祷告，主，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我们从深处感谢你，在你的恢复中，你从没有停止对我们说话，你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说，主，我们相信这一次你还要再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说你救恩的话你的话就是光就是启示你的话也是灵也是生命但愿你在这里与我们成为一灵和我们一同说话在我们的说话里说话甚至使我们的说话成为你的说话主叫我们忘记以往把我们旧有的帕子一层又一层的除去使我们在安静中听你新鲜的话是你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说过的主恩待我们我们依靠你的宝血依靠你的怜悯也依靠你的恩典更依靠你的同在求你高这聚会高每一个人高每一个举动高所有的话语无论是见证是分享还是申言都求你来高抹阿们这次特会我们要来看神完整的救恩特别是神救恩生机的一面信息的中心负担可用以下几句话来表达一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及生机的两面二法理的一面是神救恩的手续借基督的救赎使神的救恩完全合乎他公义律法的要求三生机的一面是神救恩的成全借基督的生命使信徒在神的生命上 变化长大而成熟。四，神的救恩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身体为路线，并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全由那赐生命的灵来完成。同时，我们也把信息的要点编成以下这首新写的诗歌。一，神，你生命所施拯救全都照你公义要求，你的救恩完整无弊，既合法理又复生机。二，救赎是照法理完成，拯救是由生机实行。法理满足你的公义，生机成就你的美意。三，法理使我得你称义，生机使我与你合一，将我重生成为神人，将我圣化全人更新。四，将我变化磨成荣形，新陈代谢显于生命，生命成熟长大成人，同人配搭建成一身。五，身体得熟进入荣耀，儿子名分达到至高，与你相调互为居所，圣城撒冷成我诗歌。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与生机的两面，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与生机的两面，什么是生机的，什么是法理的，这不太容易懂，但我们看见法理有一个法字，总是关乎律法的，生机有一个生字，总是关乎生命的，所以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的一面，就是关乎律法的一面，也有生机的一面，就是关乎生命的一面。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得永远的生命。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乃为叫他们因着信入他，接受他而得永远的生命。神在永远里就有一个心爱的美意，要与人合一，甚至要把人做得和他一样，成为他的种类。因此，神就在创造人时，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了人，使人成为盛装他的器皿。他造植物、动物都是各从其类，唯独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按他自己的样式。形象是里面的，样式是外面的。神既这样造了人，请问这位受造的亚当是人还是神？不错，他是人，但他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所以在创造的时候，这种神人的思想就已经在那里了。到了新约，神就用他自己做生命来把人重生。约翰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人成为神的儿女，就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羊生羊，牛生牛，神当然是生神。若是牛生牛，羊生羊，而神却生出人来，这就是一件奇怪的事。凡所生的必然和生他者一样，绝没有牛生驴、羊生狗的事。 神的心意，甚至是要把我们做得和他一样，使我们不仅是在里面的形象和外面的样式上，并且是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与他完全一样。我们蒙神重生的人有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有一个性情，就是神的性情，这实在是宝贵。然而神所造的人因着跟从撒旦犯罪堕落而干犯了神的公义，神是爱世人的，甚至要用他的生命把人做得和他一样。但是人受了撒旦的引诱，以致犯罪堕落，干犯了神的公义。人不是干犯神的恩，也不是干犯神的爱，乃是干犯神的公义。照全本圣经来看，神的公义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凡神所行所为都是公义的，并且神这个公义就是他宝座的根基，是最严格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件东西，一是神的爱，一是神的义。按着神的爱，他要把人做得和他一样，但人犯罪干犯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严格的，神所要为人做的一切都必须合乎他公义的要求。公义一有要求就成了律法。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在神创造人而人堕落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神就来给人律法。神的律法乃是根据神的公义写的，根据神的公义立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所立的律法条条都是公义的，都是公义的要求，也就成了公义的律法。所以神照着他的心爱所要为人做的一切，在法理上就有极大的需要。因此神照他生命的生机，要为人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神照他公义的要求，在法理上将堕落的罪人救赎回来。神的公义要求神赎回那些罪人，好像神的公义对神说，神啊，你爱他们，这是很好，你要在他们身上做许多生机的事，这也很好，但你必须先救赎他们，就是要先满足神你那公义律法的要求，这就叫做救赎。神将罪人救赎回来，他就可以在法理上自由地照他的心愿，凭他的生机所能的为所欲为。为所欲为这四个字好像不大正面，怎能说神可以为所欲为？一点不错，我们的神今天因着有他的救赎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要拯救一个强盗，他就可以救，他要拯救一个妓女，他也可以救。所以在圣经里我们看见强盗得救，也看见妓女得救。神今天实在是可以为所欲为，因此神完整的救恩就有照法理所需要的救赎，并凭神生命的生机所能完成的拯救。我们必须分别救赎、拯救和救恩这三个救。救赎是法理上的，拯救是生机上的，二者合起来就是完整的救恩。撒旦对神的监视，神甘愿让他所造的一位最高的天使 带着一般的天使背叛他，而让他做神的反对者。如此，撒旦就成了宇宙中的反对党，专门监视并反对神。圣经说撒旦反对神，背叛神，所以神定了他的罪，命定他要被丢到无底坑里，好结束他。然而这个定罪还没有执行，判决书是有了，但还没有执行。撒旦在宇宙中仍是自由的，虽然圣经说神捆绑了撒旦，但神捆绑了撒旦有多少是在乎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许多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失败挫折等，这些都是因着撒旦还在这里搅扰。神是主宰一切的，他宣判撒旦是该丢到深坑里去的，但神没有马上把撒旦去掉。他若把撒旦去掉，他就没有了反对党。神要留一个反对党来证明他的完全，没有反对党，他的完全就不能显明出来。神是可以为自己为所欲为，说什么就是什么。但现在这里有一个反对党，就是要证明神的所言所行都和他公义的律法相合。不仅如此，神也给他的反对者撒旦有自由来旁观神和他使者的会议，甚至给他权力来批评神的作为。神与他的使者开会的时候，撒旦也去旁听，天使并不拦阻他，因为天使都知道撒旦有这个权力。他进到神的会中，甚至在其中有所批评。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神与撒旦谈话，撒旦对神说，你看约伯怎么样，你给他那么多好处，是你买他来做你的完全人。神说，好，从现在起我把约伯交给你，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可拿去他的生命。不仅约伯的时候如此，直到今天，撒旦还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因此神照他的爱，凭他生命的生机，所要为人做的一切也必须顾到他的反对者撒旦的批评。这也要求神为人所要完成的救恩，包括救赎和拯救，能先合乎神公义的法理要求。成全神法理的要求是手续，完成神生机所要做的是目的。在神完整的救恩中，神在法理一面所做的都是手续，在生机一面所做的才是目的。在手续方面，神照他法理的要求所成全的是救赎，包括赦罪、洗罪、称义、与神和好，并在地位上的圣别。原来我们都是神所定罪的罪人，是与神为仇为敌的。现在我们得着了赦免，罪得了洗净，并且得着神的称义，也与神和好，在地位上圣别归神。这就是得着救赎。然而完整的救恩不止这么多，若是你只得着救赎的这五项，你所得着的就不过是片面的救恩，而不是完整的救恩。神完整救恩的头一面是法理的，所成就的是我们得着赦罪、洗罪、 称义，得与神和好，并在地位上被圣别。这五项叫我们有资格，有地位，得进入神的恩典中。罗马五章二节说，我们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一个罪人怎能进到神的恩典中？这必须有法理的成全，叫这个罪人罪得赦免，罪得洗净，得神称义，与神和好，并在地位上被圣别。这些都是手续、资格、地位的问题。法理给我们这些罪人资格和地位，叫我们能进入神的恩典中，享受神在他目的方面凭他生命的生机为我们所完成的拯救。在此我们看见神完成两种的救，一种是救赎的救，一种是拯救的救。救赎的救是照法理做的，拯救的救是凭生机做的。神完整救恩的另一面乃是目的的方面，在目的方面，神凭他生命的生机所完成的是拯救，包括一，重生，使我们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二，牧养，使我们在神的生命上长大并生存；三，在我们性情上的圣化；四，在我们心思里的更新；五，在我们形象上的变化；六，带进神的建造；七，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就是在神的生命上成熟；以及八，得荣，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完成。法理所做的是头一步，是救赎，有五项；生机所做的是进一步，是拯救，与救赎不同，有八项。救赎是照法理做的，拯救是凭生机做的。生机的这八项就产生神的召会，而构成基督的身体，最终完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和他重生、圣别、变化而得荣的选民，连条唯一所构成的一个生机体，做神在永远里的扩大并彰显。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要和他重生、圣别、变化而得荣的选民连条为一，构成一个生机体，做神在永远里的扩大和彰显。在创世纪开头，神创造亚当时，亚当只是单独一个人，还没有配偶。而后神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将其建造成一个女人，亚当就和这个女人结合为一，这就是亚当的扩大。到了约翰三章，说到重生时，施浸者约翰所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就是基督，新妇乃是所有重生之人活的组成，他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是基督的扩增，也是团体的心腹。所以在三十一节，施浸者约翰接着说，他必扩增，我必衰减。本节的扩增就是前节的心腹，这心腹乃是所有重生之人活的组成。末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揭示给我们看见，做羔羊基督妻子的整个新耶路撒冷， 就成为神的扩大和彰显。可惜历代的信徒大多数都把神在手续方面所谓我们成功的救赎当作神救恩的目的，多注重神照他公义的法理在救赎方面所为我们完成的五项，而轻忽神凭他生命的生机在拯救方面为我们所要做的八项。这是今日大多数信徒在神生命的救恩上一大缺点，以致轻忽在神生命上的追求并长大成人，而难得看见基督身体的建造，更谈不到完成神经纶的终极目标，就是新耶路撒冷。甚至做全圣经结束的新耶路撒冷为何物，几乎无人知晓，却有人把新耶路撒冷当作信徒死后所要上去的天堂。因为对于基督的身体宇宙性的合一，并对于神经纶的唯一目标缺乏认识，大家照个人从圣经中所片面看见的部分真理就分门别类，各自设立教会，而产生了今天基督教分裂紊乱的情形。神救恩法理的一面，我们都必须清楚，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与生机的两面。法理的一面是凭着神的义作为神救恩的手续，满足神在罪人身上公义律法的要求，使罪人在神面前得着赦罪、洗净、称义，与神和好，在地位上成圣归神，而进入神的恩典中，以完成神救恩的目的。然而法理一面的救赎无法完成神救恩的目的，因为救赎不过是手续，并不是目的。譬如厨房里的厨师预备了宴席，花许多时间在烹调上，但那个烹调不是他的目的，只不过是个手续。然后我们这些客人都被请去享受宴席，那才是烹调的目的。照样在神的救恩上，我们也不能停留在手续法理的一面，乃要往前到目的生机的一面。神救恩生机的一面，神救恩生机的一面乃是借着神的生命，法理一面是照着神的义完成神的救赎，生机一面是借着神的生命完成神的拯救，包括重生、牧养、圣化、更新、变化、建造、磨成并得荣。这是神救恩的目的，是借着神的神圣生命完成神在他经纶中在信徒身上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